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月10号，公元2016年2月1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西藏状况报告表示，中共警察无处不在；欧洲议会西藏小组计划监督流亡社区大选；中共驻美使馆地址更名，议案表示不满；达兰萨拉藏人纪念藏历初十莲师会供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最新报告，揭露中共当局在西藏东部加强监控措施的情况。报告引述了境内藏人的证词：我们经常分不出谁是警察，因为他们已经融入周围的社会，无处不在。昨天2月16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报告，揭露了中共当局在西藏东部地区所实施的系统化管控措施。报告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依据从境内获得的官方文件、官媒报道、省级州级的网站资料以及对各地藏人的采访所制作。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中共在西藏东部各地的村落与寺院派驻干部的情况，在藏人村落建立警察驻点的情况，为确保党的统治权威将西藏自治区内实行的极端措施延伸至西藏东部的情况，以及在自焚及其他和平抗议事件频发地开展以反恐为名的镇压措施，极力阻止境内真相传出境外的新手段等等。绝大多数受访的藏人均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非常担心西藏东部的抗议安多地区所遭受的打压程度将变得和西藏自治区一样严厉。有藏人指，如今不但有武装警察在巡逻街道，其他安全人员已经融入藏人的社会，无处不在，让大家无法辨认，无法提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铁奥·梅卡奇说，中共的一系列新措施就是为了要消除对共产党的批评之声，特别是针对其他民族政策的批评。和平与稳定无法通过打压人权来达到，也无法通过针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的政治运动来达到。藏人们面对中共的镇压时不以暴制暴，正是因为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影响，他呼吁国际社会必须揭露并反对中共对其这项政策的粉饰。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近日在一场会议上决定将深入监督观察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议会的大选。昨天2月16号，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们举行了一场会议，欧洲议会资深议员特恩克兰与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为首的多名议员出席了会议。托马斯曼在会上宣布，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将观察监督三月举行的流亡社区大选过程。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哲通丹兹旺博也受邀在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了当前西藏的真实状况。此外，欧洲议会议员特恩克莱还在会上总结了去年欧中关系报告的反馈。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将中共使馆外广场以刘晓波命名的提案，中共随即对此提出不满， 称这将造成严重后果。详细内容请听策展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本月12号通过了一项议案，计划将中共驻美大使馆外的道路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立即引来中共的抗议。中共外交部就此声称，如果将中国大使馆前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将造成严重后果。随后，中共喉舌媒体也发表社论，符合官方的立场，指责美国参议院的做法是雕虫小技，必定徒劳。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在参议院通过这一项决议案之后，众议院也应当提出相同议案表决，获得两院的通过后，再由总统奥巴马签字方能使议案变为法令得以生效。有消息指，白宫已经表态，总统奥巴马将会否决法案，避免影响美中关系。美国国会众议院于去年年底就已为更改中共驻美大使馆前的街道名称而批准了相关预算。仍在中共监狱中服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2009年起草倡导《零八宪章》而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80年代，美国也曾以当时的苏联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来命名苏联大使居所外的地址，抗议苏联当局对萨哈罗夫的拘捕。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藏历正月初十，莲师会共日，印北达兰萨拉的官方与民众共同举行了纪念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藏历每月初十为莲师会共日，莲花生大使又诞生于猴年，因此藏历火猴新年正月的初十莲师会共日，对佛教信众来说更为殊胜。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以及甘丹坡章办公室及内琼寺三方联合在大乘经乐中举办了佛事活动。
在不觉得对内的国中是一个对象都是开的要来安迪刚也到国中一个突击结成一个最多招式安迪刚的对内
内琼寺僧人丹增全培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莲花生大使对藏传佛教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内琼寺在每年正月初十都会与流亡藏人官方举办服饰活动，来表达对大使的尊敬与感激，并向内琼及其他官方护法请示神谕。在位于印度喜马歇尔邦境内的莲花生大使圣地措贝玛莲花湖，佛教信徒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了纪念活动。藏传佛教沙迦派法王达智仁波切等多位佛教上师也参加了纪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近日发表声明，关切中共逮捕维权律师等事件，中共当局回应则以案件当事人皆涉及犯罪活动为由，合理化侵犯人权的恶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于2月16号发表声明，敦促中共当局澄清近日来逮捕律师等事件，忧心这一连串事件显示在中国已形成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打压模式，将对中国的人权工作产生严重的后续影响。自去年7月开始镇压行动以来，中共已拘捕250名人权律师等人权人士，其中15名人权律师近日被安以罪名逮捕，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扎伊德强调，律师不该因履行专业职责而受到任何制裁和恐吓，欲请中共立刻无条件释放所有受害者。 在今天的华人谈现代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四人向大家播送的华人作家蔡咏梅撰写的文章，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
中共说他们是叛匪，这些当年的游击队员在访问中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在反抗侵略者，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西藏和自己的民族，因此他们不是叛匪。我认为他们不但不是叛匪，他们是西藏的民族英雄。有一天西藏获得自由，战死的英雄会进入藏民族的忠烈祠。战争是残酷的，侥幸活过战争的西藏游击队员，他们有反抗侵略的正当性，而且是在战场上杀敌人。但他们因为是佛教徒，晚年时候大都对自己当年的杀解放军、杀共产中国人表达了忏悔，说被杀的中国人也是父母所生，杀人就是造了罪孽。表现出全民信佛的藏民族的善良和对人类生命的珍惜。但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中共政权依然邪恶如昔，藏民族的土地、他们的民族身份、文化、传统和信仰仍然还在外来政权的铁蹄下挣扎和呻吟着，藏人面前依然是无边的苦海和绝望。共产党政权在中国的诞生虽然有国际原因，但当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左倾，纷纷投奔共产革命，负纣为虐。这场劫难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自作孽不可活，但用暴力将共产主义祸水强行引入全民信佛的西藏，则应该是我们中国整体民族的罪孽。藏人完全是牺牲品。读丹红和桑杰家这本书，面对藏人的善良和苦难，作为一个中国人，岂会没有丝毫的内疚和自愧？因为汉民族的天下观和大一统意识，中国的历史观是中原为主的天朝史观、大中国史观，对其历史的记载和解读与边缘区域或其他民族的历史观必然存在冲突。比如中英鸦片战争在大中国历史中是一次丧权辱国的惨败，是中国的国耻，但在香港对此历史事件却有不同认知。我记得读过一位专栏作家的文章说，有次大陆国产片《林则徐》在香港上演，他在电影院听到一场父子对话。儿子问林则徐是什么人，父亲回答说他是香港的恩人。儿子又问为什么，父亲回答道他搞出个鸦片战争，中国打败了就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但这样的历史认知不会反映在中国的历史书写和解释中。由于持华夏中心历史观的汉人非常重视历史的书写和解读，但与华夏民族的相交往的其他民族则不太重视历史。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蔡咏梅撰写的文章，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迪丽。